好，我们《红楼梦》讲到了第80回。那我们没有采用现在120回本，而采用了80回本啊，好几次跟所有的朋友解释了一下这些原因。那么也希望大家对于《红楼梦》啊，有一个一般阅读小说可能不同的角度，因为我们一般在文学的阅读里，总觉得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楚的结局。所谓的结局是什么？有点像我们在看电影或者连续剧的时候，我们觉得谁最后嫁谁了，谁最后没有嫁谁了，我们叫做结局。可是如果从比较贴近到生命的角度来看，我想我们自己的人生其实很难说什么叫做结局，它只是一个不断在流动、不断在变化的一个过程。那结局到底是什么？所以我想《红楼梦》在多读几次以后，其实也一直在促使我在问或者反省，到底什么叫做人生的结局。所以因此我就大胆的没有采用120回本，因为120回本里面我们会接触到林黛玉的死亡，会接触到宝钗嫁给了宝玉，会接触到了宝玉最后的出家，在一片白茫茫大地的雪地跟他爸爸磕头离开，我们都觉得比较像结局。那么这些结局是不是作者原作者曹雪芹所设计的？那么到现在其实争论非常非常的大。那至少以我自己的想法来看，我觉得《红楼梦》的结局其实在第五回。我们一再提到第五回是宝玉刚刚发育，喝了酒，走到太虚幻境，打开抽屉，看到一首一首的诗，每首诗暗示了一个女性的未来的命运，其实那个才是真正的结局。所以包括后来在120回本的高鹗，他去补写《红楼梦》的时候，还是在采取这一次太虚幻境里面所有的判词以及所有的诗句来写所有人的结局。那有些他读懂了，有些他可能没有完全的读懂，可基本上结局非常清楚是在第五回啊，是在第五回。所以我们也因此可以说，《红楼梦》这个作者的写法基本上是在小说一开始就已经告诉你所有人的结局，他只是用了一个倒叙的方法，有点像我们今天看到的现代电影里面，一开始可能是一个白发斑斑的老人，然后他在那边回想他的一生，电影倒叙回去，看到他最后一步一步如何走到他现在命运的终结。所以我想这样的写法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现代主义的写法，它不是一种推理的或者悬疑的写法，它是先把结局告诉你，因为结局告诉你了就没有什么好悬疑的，只是看到更大的悬疑可能在于我们自己决定在性格里的许许多多的倾向会使一个人一定往那条路走。每个人的命跟运，我们说命跟运是说它可能有一个本体的生命本质，我们叫做命，可它有一个运行的运啊。那一般人的比较通俗的解释说，命是那部车子，运是那条路。所以你可能是非常好的车子，可是你一直会开在很坎坷的路上。那所以命跟运的解释也不太相同。那或者是说像命很不好，可是运一直很顺畅，是一个很烂很烂的车子，可是老子开在很顺利的路上。那么每个人对命或运的解释都不太相同。可是在西方的希腊悲剧里面常常讲到的是性格，认为决定一个人的命跟运的往往是一个性格的元素。那么所以因此这些部分都可以拿来解释曹雪芹在《红楼梦》里面为什么一开始就把人的结局先公布了。那意思有一点像西方的所谓的性格论，林黛玉是一定会走上林黛玉那条路的，因为他的孤独，因为他对现实世界的一种不屑于妥协。宝钗也一定会走上他那条路，因为宝钗代表了一种圆融，一种尽量跟世俗之间的一个比较协调的关系，所以各自有各自的性格，也各自走向各自可能不同的命运。所以在这样子里面，大家可能就会思考到所谓《红楼梦》的主要的12个女性，12金钗，我觉得他们是比较分享了大观园的青春的一群人。 这里面有姓贾的女孩子，也有不姓贾的女孩子，有些是媳妇嫁进来的，像王熙凤、秦可卿，他们是嫁到贾家来的媳妇，有贾家自己的元春、探春、迎春、惜春，那也有外姓的这些女孩子，像林黛玉、史湘云，并不姓贾，可是也进到了这个青春王国，甚至有可能很疏远，在亲属的关系上非常疏远的，像妙玉，是一个出家的女孩子，可是因为她住在大观园，她的庙在大观园当中，所以她也分享了这个青春。所以我们现在分析所谓的十二金钗的时候，你觉得蛮有趣，这十二个金钗的这十二个女性，是因为她分享过青春的美的，所以她们各自性格不同，她的命运不同，可她们都分享了青春的美。那你就可能会问到，像78回、79回出现的夏金桂，哎，她不在十二金钗里，那么她嫁给了薛蟠，那么其实她后来也扮演了蛮重要的角色，可她并不在十二金钗里。那因此你就可能会觉得，她是不是那个没有分享大观园的美学的那个人？在79回的结尾已经跟大家提到，牵涉到香菱的名字的香的问题，引发了到80回的开始的一场辩论。大家如果读一下这个文本，可能很容易就懂香菱的落入在这样的一个被指责的圈套当中，而夏金桂的不快乐到底是什么原因。好，我们先看一下，夏金桂她听到香菱的名字叫香，啊，菱花菱叶会香，就脖子一扭，嘴唇一撇，鼻孔里呲呲两声。注意这三个形容，都是某一种自大。我们看到人掉在这样的表情里，其实已经是不快乐了，而这不快乐是对于他人存在的不屑。可这个东西很难控制，我想他可能是本性。可是更重要的，他也可能是教养，啊，他也可能是在教养。我们看到所有的文化教养里，学习着对每一个存在的生命的某一种敬重，啊，这个敬重是说，的的确确包含着天地之间最卑微的生命的存在，我们对他有生命本身的敬在里面。我想民间是有这种智慧的，民间所说的一枝草一点露，其实在讲这个智慧。不要小看那一个小小的小草，每一个小草，你如果早上早点起来，你会看见每一个小草上有一滴露水，意思说天地都在滋润这个生命。它这么卑微，可是天地是照顾它的。或者在古诗里面说，天意怜幽草，天意，上天有一个主要的对生命的关怀，是对于最幽微的、最偏僻的、最边缘的生命会关照到他，啊，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那么在这个李商隐的诗句里，其实在讲宇宙之间的某一种宽广。那因此夏金桂，我们说到这个女孩子父亲早逝，然后家里一个老奶奶宠她宠得不得了，到最后她被教养成一种独尊自大的一种个性。所以我一再提到同情这个字，说这个女孩子其实绝对美丽而聪明，可是非常可惜是她的美丽，当她没有办法发现周遭所有的人的美丽的时候，她的美丽开始变成负面，啊，变成某一种负面。所以我想这是曹雪芹在80回的快要结尾的时候，这个人物的出现其实对曹雪芹来讲有很大的感伤在里面。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79回里面宝玉在生病，宝玉听说薛蟠结婚了，娶了一个夏家的小姐，长得很漂亮，又懂诗书，他就很想要去看她。所以意思说，其实我们不应该先入为主的排斥夏金桂。可是夏金桂嫁进来以后，一步一步的表现是在她对其他生命的践踏上。如果一个生命去践踏他人的生命，这个生命很难构成美的特性。好，所以我想夏金桂的 极大极大的痛苦在于他最后只看到他自己的美，就是我一再跟大家提到说，那个对着魔镜说，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那个问话是极痛苦的问话，因为迟早有一天他会得到一个答案是他不快乐的。虽然其实他常常听到最美的就是他，可是有一天当他听到不是他的时候，整个他的世界就瓦解了。可是我们当然可以在一念之间知道说，这个魔镜应该回答说，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可取代的美。那所以我一直很想改写那个白雪公主的故事，就是这个魔镜有没有有一天有一个智慧告诉对着镜子的人说，每一个人在镜子面前都是最美的。那他绝对不是一个相愿，而是说因为每一个生命有可能发现他自己存在的他人不可取代的部分，可夏金贵一直没有办法发现，因为没有办法发现，所以脖子一扭，嘴唇一撇，鼻孔呲呲，两声冷笑。好，这里面已经对生命的践踏排斥已经清清楚楚了，所以他下面就问这个香菱，菱角花开谁见香来，菱角花开你闻得到香味吗？我不知道，我想在台湾大家其实蛮多机会吃到菱角，有时候你走过街头一个小贩在那边卖菱角，因为《红楼梦》的关系我就特别闻一下，其实菱角真的香，那个蒸汽的味道你会忍不住就买一包那个菱角。那台湾的菱角很深的紫色啊，一种紫蓝色，有机会大家也许在夏秋之际的话，到江南苏州杭州那带有粉红色的菱角，有浅绿色的粉绿色的菱角，很小一点点，非常小一点，其实它就是有一种清香。所以香菱后来的回答是说，菱角是有香味的，所以他并不是要排斥夏金桂，他只是要告诉他说菱角真的有香味。可夏金桂闻不到菱角的香味，是因为他觉得只有桂花是有香的可能的，因为他的名字是桂花。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说的他的悲哀，他的悲剧，就是他已经没有机会看到其他生命的美好。所以他就直问这个香菱，他说如果菱角有香味，那正经那些香花放在哪里啊？他讲的当然是桂花，可是因为他命令他的面前的佣人在他的面前不可以提桂花的桂，因为他的名字有一个桂花的桂。我们知道古代所谓的避讳，皇帝用的名字的那个字万民都不可以用，所以皇帝其实蛮可怜的。我的意思是说，当他垄断跟包办一个他生命的独特性的时候，他根本失去了跟别人分享的快乐。所以夏金桂把他自己作为一个帝王来看待，所以他的名字夏金桂，他就不准别人在他的面前提到桂这个这个字。你可以想象看，这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如果不是娇宠过度，大概不至于如此就是我们今天不至于说我们的名字里有一个字，我们就不准别人在我们的面前念到这个字这样。那他就觉得这是不通之极。好，香菱不知天高地厚，香菱天真，香菱有一点像那个天真的小孩，只有他会看到国王身上是没有穿衣服的。我们在国王的新衣的故事里会发现，所有的人当他长大以后，他不敢说国王是光屁股的，所以他们就会赞美那个衣服多美丽。可是跑出来一个小孩子说，怎么国王光屁股跑出来了？那其实他讲的是实话。我想民间的智慧真是了不起，就是这样的故事里告诉你说，有一天我们会不会活到一个状态，我们光屁股的时候旁边人都不敢讲，或者说我们生命的缺点旁边人都已经不敢讲，那是因为自己一直在防卫跟包裹。那现在夏金桂就是这个问题，夏金桂在所有的防卫的围墙高高的筑起的时候，已经没有人敢跟他直接讲真话了。所以这个时候香菱讲了真话，其实是他唯一的觉悟的机会。香菱告诉他说，你要知道不单是菱花会香，连荷叶都有香味，莲蓬也有香味。他从花转移到了植物的叶子、植物的果实、植物的根，他让夏金桂有机会反省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他生命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所谓的香是一种生命的精华，所以我们常常觉得什么东西香，其实只是因为它容易被发现。也许我们更大的快乐是在 薰衣草在佛手柑在所有的香料之外闻到香味，因为泥土都有香味的，每一个青草也会有香味的。如果你发现了那个香味，你大概会觉得生命里面的富裕跟快乐啊！你会走过一个街道的时候，感觉到要有午后雷阵雨，整个空气里面的那个潮湿的香味。我一直觉得，比如在这个岛屿里，嗅觉上是有很多记忆的，而那个记忆有一天当我离开这个岛屿一段时间， 我发现我爱这个岛屿的原因竟然是因为 它有好多气味，而那个气味是在比如说我在欧洲闻不到的啊，那个气味很特别，所以它会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一种带着潮湿的咸味的海的那样的气味在空气里面弥漫。那其实香菱讲的香是这个东西，就是一种嗅觉上的美好，你可以回忆到好多好多的这种东西。那有人在那边捣姜捣蒜的时候，你都觉得有一阵阵的气味过来，那它可能是香菱要讲的那个香味。所以香菱告诉他说，荷叶莲蓬都有一股清香，那是花香，不是花香可比的。玫瑰花很香，牡丹很香，昙花很香，我们看到很多的香花。可是香菱想要告诉他是说，你不要小看那个荷叶，你不要小看那个莲蓬，它们的清香淡淡的，可是是花香不可比的。这就是刚才所说的不可取代的地位啊，不可取代的位置。我们看到有人的生命是极其华贵的，用珠宝装饰起来，它当然很美，可是用素朴的棉布装饰的身体一样可以很美，美是非常不一样的，美是没有办法做比较的。所以香菱在这里其实提出了一个真正宽阔的一种美学。所以我也是我刚刚提到说，夏金桂在这里如果有机会，他大概可以上最好的一课啊，去听到他面前的这个他看不起的女孩子告诉他说，你要知道连菱角也有香味，鸡头就是有一种小小的那种水生的果实，有点像绿色的那个那种荸荠啊这一类的东西。然后他下面讲到的大家特别注意，苇叶芦根，芦苇的叶子跟根都会有香味，有点像台湾的芒草。所以特别注意一下，香菱是不断把夏金桂带到可能大家认为最卑贱的植物面前。芒草是遍地在生长的，那这种芒花也许过去都觉得是民间觉得是不吉利的东西，因为常常在坟地里面开，可是芒花有芒花存在的另外一种美。甚至在这个岛屿上，我常常觉得十一月的时候是我最喜欢去看芒花的时候，一片一片的芒花开起来，而事实上它真的有一种风里面的气味，你可以闻到芒花的味道。那香菱在跟夏金桂说，芦叶苇根都有香味啊，都会有香味。其实这是极重要的一个指点，说得了风露，特别注意，只要得到大自然的风跟露水，有生命的滋养，有关心，有阳光，有土壤，有水，它就有一种生命的清香。这绝对是重要的一个美学，而这个美学事实上是庄子的美学。所以我们一直提到说，庄子留下来的天地有大美这几个字是极其重要的一句话，因为它告诉我们说，应该让我们的生命里尽量去发现天地之间无所不在的美，每一种生命的美的一种状态啊，这是庄子哲学里极重要的部分。可是结果被一个最没有受到教育可能的香菱讲出来了。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很多这一类的智慧，我不是在学校教育学到的，我在主流的社会里，主流的文化里也常常学不到，反而有时候到了美浓，到了鹿港，到了澎湖的望安，从那些老渔民老农民的身上，我真的会听到这种话，因为他们有一种豁达，他们会告诉你这个晚上在望安的月亮会多漂亮，他会告诉你望安的澎湖的云雀为了求偶如何飞飞高，然后做出自杀状态去求偶。我都是跟他们学到的，其实不是从学校教育学到的。所以我一直相信庄子的天地有大美，是因为这种智慧都在民间，其实往往在知识分子身上反而消失。有时候也会问，为什么知识分子身上消失？我们知道知识分子最容易自大的，因为知识是最容易让人自大的东西，因为那个书，因为那个文字，因为那个文化跟知识，它在身上它容易自大，所以它很难去谦逊地看到生命里面最本质的东西。所以有时候听到这些老农夫老渔民的话的时候，会有一种警惕，对自己作为 在知识阶层的警惕，就是怎么样从他们的生命里感觉到更淳朴的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听到了香菱跟夏金桂的对话，两个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子遭遇完全不同，一个女孩子5岁就被拐骗，就被骗子卖来卖去，毒打，受尽折磨跟虐待，一个女孩子娇生惯养，可是真正看到美的是香菱，并不是夏金桂。好，这个时候我们大概会知道曹雪芹要讲什么东西了，或者说对她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忏悔录。所以香菱特别跟夏金桂告诉说，所有的生命得了风露，只要有风露他就得了生命，他就有一股清香令人心神爽快。我希望这样的美是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感觉得到的，就是它不是知识，美不是知识，美是一个生命的状态。所以能不能感觉到那个美，能不能使这个美越来越丰富，我觉得它是一个福气啊，它是一个福气。你常常会觉得一个路边的小贩卖不了多少钱的食物，可他讲起来说他开心得不得了，因为他告诉你他如何认真在做，那他有一种快乐。可是我们相对讲起来，一个大的企业家在职场里可能是极度不快乐的，因为他没有办法看到生命的某一种丰富起来的这个快乐的部分。所以我觉得香菱跟夏金桂这一段对话一直是《红楼梦》可能在80回近于曹雪芹的绝笔的时刻，我觉得他真正要扩大的某些东西。因为曹雪芹当然有一个机会，是因为他家族经历4-5代的富贵之后败落了，因为败落他有机会走到民间，所以这个王孙贵公子他吃食物可以吃到讲究到什么程度，我们都知道前面有一个叫做茄响，那让刘姥姥吃不出茄子味道的，就是他们怎么跟他说那是茄子做的他都不相信，因为他说我们农家人怎么会不知道茄子什么味道。那我们当然今天会发现已经有很多的贵得不得了的餐厅模仿做茄响来用这个做号召宣传，成为红楼宴会的一道菜，可是其实那道菜也可能是反讽，茄子吃到没有茄子的味道也蛮可怜。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就是说茄子本身就是有茄子的味道的，如果它能够保留最原汁的味道，为什么它不是一个好的菜？如果民间就是用最简单的素炒的方法做出一道茄子，它当然有茄子的快乐。所以我相信是曹雪芹后来很大的领悟，可是家族不败落，曹雪芹不会懂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后来流落街头的曹雪芹真的是潦倒穷苦，所以他开始知道原来富贵跟贫贱其实很平等，你在富贵当中是吃不到茄子味道，可是你会吃到10只鸡蒸出来的味道，可是你穷苦了你可能吃到最新鲜的茄子的味道，那在贾府他也没有机会知道。所以他经历了两种生命，而这两种生命是他没有含着偏见去认为哪个好不好，而是觉得说他看到了，他领悟了，他对生命有了一个了解以后，他反而只是一种不含偏见的一种平等观。所以因此我觉得香菱的这一段话有没有可能是曹雪芹后来在北京的香山写作《红楼梦》的最后10年潦倒困苦的时候的一个觉悟，就是芦叶尾根一得风露都是可以香的。就是今天比我年轻很多的一代的孩子们，他们大概比较没有我的童年那样子有机会去知道我们如何去拔开扶桑花的根去吃吸那个蜜，觉得真是清香，然后去闻刺桐的花的香味，去挖那个泥土里刚刚挖出来的荸荠的那种清香。可是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什么食物的，没有麦当劳的，所以你会努力的在宇宙跟天地之间去寻找你觉得美好的气味，每一种植物每一种昆虫它身上所释放出来的生命的一种力量，那所以它很难比较非常难比较。可是我相信我们到某一个年代可能 看到一个热狗或者一个汉堡的时候，就觉得哇，真是天堂里来的东西，因为没有接触过。可是现在我相信那个天堂也可能就变成地狱了，每天都是热狗，然后大概就觉得忽然天堂变成了地狱。然后现在大概在生命里很感谢的是，童年的时候曾经接触过那种不同的田野间的气味。我跟很多朋友讲到说，你不知道那个刚刚拔起来的那个茭白笋的那个香到什么程度，然后就是完全不烧，就水洗洗就这样嚼起来了，那是逃学的时候最快乐的事情。或者是说在那个竹林当中偷偷瞒着大人烤的那个番薯的香味，可是那个是香灵要讲的，说一得风露它都有一股清香，就是宇宙里面的生命力的这个部分，是你自己的生命跟它这么靠近，所以你会感觉到那个生命力。可夏金贵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个部分，没有机会接触。看到这个对话到了一个程度，夏金贵当然因为他已经把围墙筑好了，所以他觉得香灵在进攻这个围墙。进攻这个围墙有两部分，一个可能说我就让围墙垮掉，我让这个围墙倒掉，其实夏金贵就走出来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围墙筑得更厚，把围墙筑得更高，保护起来。那夏金贵没有走第一条路，所以走第二条路，所以他是更不快乐的一个人。所以他就跟香灵辩驳，他说依你这么说，芦叶也是香的，苇根也是香的，所有乱七八糟的草都是香的，那兰花桂花倒香的不好了。有没有发现夏金贵不快乐的原因吗？因为他在比较。可是有没有发现香灵并没有比较，香灵只是告诉他说兰花也香，桂花也香，可是芦叶苇根都香。所以天地有大美，最重要的一部分是说不要比较，因为它没有什么比较性，因为它各自不同。就是我们一再强调，一个生命的存在有他人生命不可取代的部分，有它的特质在里面，只要进入比较就没有真正的美可言。可是香灵一直提醒说不要比较，可是夏金贵一直要比较，说你既然说芦叶苇根香，那桂花兰花不是就不香了吗？他还是用比较对比性的。好，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其实从这个对话里大概会有很多的反省，因为我们常常也掉在这个陷阱当中，我们总是在排名次。可是在人世间当中，只有美是完全不能够排名次的，因为它是各自生命的一个展现过程。所以因此当他问了这个话以后，香灵说到热闹头上就忘了忌讳，就接口说兰花桂花的香又非比别的香可比。有没有发现他还是没有说兰花桂花不香？如果他说兰花桂花不香，香灵的领悟也不够高。可是其实他说兰花桂花也很香，只是不一样。所以这个不一样是我这么多年我觉得在美学的领域当中最难让很多朋友理解的，因为我们总是掉在比较性上。因为你一讲这个美，那别人就会认为你认为别的不美。可是天地有大美是一个重要的觉悟，是说其实没有比较性，就是我们一直在提到说不可取代性，生命存在的不可取代性。因为我们对这个生命的存在应该有绝对的敬重尊重之后，我们就不会再去做比较了。好，所以因此香灵就忘了忌讳，忘了忌讳说他不能够在夏金贵的面前提到桂花，因为夏金贵颁布过一道命令是不准在他的面前提到桂花，因为桂花是他的名词，提到桂花是不敬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可怜。记不记得西方的童话故事里有一个自私的巨人，有一个很漂亮的花园，可是筑起高墙，他是不让别人分享的。所以夏金贵有一点认为说香只有我可以独占，只有我可以独占，所以别人是不配有这个部分的。其实在历史不同的文明里面一直有这种警告，夏金贵是一种警告，自私的巨人是一种警告。我们知道佛经里面讲到的有一个王城里的国王，因为 燃灯佛要来，所以他就把所有的花都包办，因为他这个花供佛，用花供佛是他唯一的功德，所以功德也要独占，别人不可以有功德。所以最后当善慧用借花献佛，借来的花去献佛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重要的成语，是说他所有的供养才是真诚的，而不是自私的独占的。可是我们很难觉悟这一点，美不可独占，功德不可独占，所有生命的幸福都是分享的，而不是独占的。只要是独占，它都失去了它原有的这个意义。可夏金贵在这里颁布的这一道命令，不准在他面前提桂花这个字，其实已经掉到了最大的这个痛苦里。好，因为香菱讲到快乐的时候，他要跟夏金贵分享他青春的愉悦、喜悦跟发现宇宙的快乐，结果不经意就把桂花这个字讲出来了。那夏金贵还没有反应，可是夏金贵旁边有一个丫头是宝蟾，等一下我们看到宝蟾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宝蟾是夏金贵的陪嫁丫头，嫁过来的。那么当然从小被夏金贵一直又打又骂的，所以他知道很多的忌讳，所以这样的角色也很有趣，就是因为他过去常常不经意就讲出桂花，可能就被打一顿骂一顿，所以现在他看到好这个香菱来了，所以他就要扮演那个检查者的角色。他就指着香菱的脸说，你可要死，你怎么叫起姑娘的名字来了。好，这句话现在读的话，我相信很多读者不太懂，就怎么十几岁的女孩子会变成这么禁忌，这不是白色恐怖吗？就是哪一个字不能用啊？你必须要避讳这个字。我们知道在所有的威权里都有这个部分，因为他要树立威权的绝对性的时候，他是不能让别人触碰那个名讳的。其实我们小时候是有这样的规矩，某些人的名字你要空一格的，或者另外起行的，因为你不能把名字压在别的字底下，所以这些都叫做避讳忌讳，他就是在塑造威权感。所以刚才讲到自私的巨人，他是跟威权的这个禁忌有关。那香菱是一个分享性的，夏金贵就在维持他的威权，所以威权者本身其实是在极大的孤独里，因为他所有的美好的东西都不能跟他人分享。那宝蟾就骂了他，香菱就忽然领悟了，说哎，他怎么犯了忌讳，他不应该讲夏金贵的名字，他就赶快陪笑说，哎呀，说顺了嘴，奶奶你别计较。好，注意一下，有没有发现香菱是一个非常柔软的生命，就是他所有的犯错别人一讲以后他就道歉，说哎呀，抱歉，我不知道，我一下讲溜了嘴，说你不要跟我计较。我叫做柔软是说他觉得没有关系，只要让别人开心，只要让别人顺心如意，他都愿意去配合的，所以他是一个最柔软的生命。所以因此《红楼梦》里面看到香菱最后的被折磨是我们最不忍的，因为他是一个最柔软的状态。我们通常觉得你在街上如果碰到这样的一种指责，你可能会顶嘴说你什么东西，我为什么不能叫你的名字，你就可以有一个不同的反应，会愤怒或者叛逆。可是因为香菱五岁就被拐子卖来卖去，所以他一直在社会里被压到最底层。所以我一再提到说，香菱其实有趣的是说，曹雪芹可能让我们看到社会里面最卑贱地位的人才有机会看到伟大跟美丽，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置放在一个最低的位置。如果你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你当然看不到伟跟大，因为伟跟大都是你自己了。可是你放在一个最低卑的位置，你会仰望到伟大。所以他会从香菱的角度一再描写这个部分，所以香菱立刻就道歉，一点都不觉得这个指责有什么不对，就说哎呀，抱歉，我说溜了嘴，说奶奶也别计较。那夏金贵是一个蛮有城府的人，就是心思比较复杂，宝蟾比较直接，直接就骂香菱。夏金贵其实对香菱极度不满，可是他比较的隐藏，那么他就说啊，这有什么关系，你也太小心了，只是我想这个香字到底不妥啊，香菱的香这个字到底不妥，我要换一个字，你服不服。其实我们知道他要换是一定要换，就夏金贵这样的娇生惯养的个性，他根本就已经是一个女王的角色，我要换，我当然，可是他要表示说我有一点民主，说你服不服，你同不同意，因为你服你换了他才觉得愉快。那香菱哪里会说不服啊？香菱笑着说，奶奶你说哪里的话，他说现在我的一身一体 我的肉身肉体都是奶奶的。好，你看到香菱把自己放到多么低卑的位置，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买来的，几两银子就买来的。所以等一下大家会看到，当他被打被骂的时候，薛姨妈就说，你们不喜欢就叫个人牙贩子来，就把他卖了，几两银子卖了吧。那么他是比货物都不如的一个东西，所以他自己也自觉到说，我本来就是这样的角色，所以我现在你要改我的一个名字有什么关系，我的身体你要杀要剐都可以，因为过去的这样的身份，他就是一个奴隶，他就是一个奴婢，那根本是随主人打发的啊。所以你要改一个名字啊，有什么说换一个名字，你反而问我服不服，叫我如何当得起。奶奶说哪一个字好我就用哪一个字。我觉得香菱在《红楼梦》里面很有趣，是她的名字是一直在改的，从英莲到香菱再到秋菱。其实我们知道名字是我的执着，有两个字跟我可以毫无关系，可这两个字竟然跟你有了关系。所以你这个名字有时候让你快乐，这两个字让你快乐，这两个字有时候让你觉得侮辱，这两个字有时候让你愤怒，都是因为这两个字。我觉得曹雪芹在这里都像禅宗一样的说，这两个字跟你有什么关系。那个甄英莲啊，他原来姓甄，叫英莲，甄英可怜的意思，甄英莲，他是娇生惯养的。我们都知道他父亲甄士隐是很有钱的一个财主，可是一个元宵节的晚上，他的命运整个改变，被骗子骗走，就卖来卖去了，他就变成了名字一直改变的一个女孩子，后来卖到了薛蟠这边才叫做香菱，然后现在又要被改成秋菱。所以他觉得名字有什么关系呢？名字本来就是你自己的执着啊，那个名字可以是一个假的符号，你不从禅宗去了解，根本无法理解香菱怎么会这么退让或这么柔软啊。我们知道柔软是一种智慧，就是他根本对他的生命，他会觉得我曾经拥有过，我曾经跟黛玉、湘云、宝钗这样的美丽的生命一起写过诗，那现在改我的名字有什么关系？哪一个字会是不好的，哪一个字会好，也都是自己的偏见。秋难道没有香更好吗？也没有那么不得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到夏金桂斤斤计较，可是香菱斤斤不计较，刚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生命啊。香菱所有东西都无所谓，都可以，他觉得他生命所有东西每一天打开眼睛都是满意的，看到花在开，听到鸟在叫，都是满意的。夏金桂每一天都是不满意的，因为每一天他都觉得怎么还有花比桂花香。所以刚好是两个不同的生命，就一念之间，那个生命可以是开阔的，一念之间那个生命可以是闭锁的。夏金桂是越来越走到自闭的世界，香菱越来越走向自己开阔的这个世界。好，他就说奶奶，你说哪一个字好，我就用哪一个字啊，你就把我的名字改掉。那夏金桂就冷笑说，你虽然这么说，我只怕姑娘多心。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讲过，他真正要斗的对象不是香菱，其实是宝钗。所以他这里讲的姑娘是宝钗，因为香菱是宝钗取的名字。所以我动到这个人起的名字，表示说我要跟你拼一拼，那我的学问比你好，或者我的知识比你高。所以夏金桂极大的痛苦是每一刻都在跟他人比较。所以其实我们大概也知道，在现实生活里很难避免比较性，可是我们会发现真正的比较，有一天像达文西、像米开朗基罗、像李白这种人，他们的对手都是自己。当他跟他自己比较的时候，其实他是非常孤独的，他也不太会去跟别人比较。可是我们跟他人比较的时候，都是要把别人压下去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有排名次的。可是如果跟自己比较的时候，生命就是超越的，因为唯一的敌人是你自己。因为你可以超越自己，你可以比昨天自己做的东西更好，可以比上一个阶段自己所形成的东西更好，那个就是生命的提高的领悟。所以这个比较性很有趣，就是他的对手如果不是他人而是自己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改变。所以有没有发现香菱后来写诗写到这么好，在睡梦当中讲出这么好的诗，因为他一直在跟自己比较。 他有一个自己要上进跟好强的部分跑出来了，不是跟别人要比较的。所以在现实世界里面他非常的柔软，他总觉得自己是最低卑的，不如任何人。可是在他的心里面，他自己的诗的完成，他是一个最完美的状态。可是夏金桂非常不懂这个，所以夏金桂还是说，你是福气，可是取这个名字的人未必福气，就是他还是要斗一斗那个宝钗。可是我觉得宝钗真是聪明的要命，宝钗你看从结婚前前后后都没有出来过，他哥哥结婚，哥哥娶了他的嫂嫂，可是宝钗从头到尾就不出来。他大概知道觉得夏金桂是一个难缠的角色，而这个难缠的角色宝钗当然比夏金桂高一格，所以他也不屑去跟他斗。我有提过说宝钗在真的觉得可以是对手的也只有一个，就是黛玉。可是那个斗是高手过招，也不太看得出来的。可是夏金桂这种斗法他大概也不太屑于跟他去斗，因为等一下你就看到夏金桂就掉到自己的无赖性的斗争里面，其实非常的悲惨啊！就是这个现在还没有，因为在香菱的面前他其实还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这种游刃有余的感觉。接下来你就会看到他掉到他自己极不快乐的状态。他说我怕姑娘多心，我怕宝钗多心，因为他给你取名叫香菱，我现在又改成秋菱。好，你看到香菱的回答很有趣，香菱就笑着说，奶奶你原不知，当时买了我是给老太太使唤的，就是我被买来几两银子买来是给薛姨妈去服侍薛姨妈的，所以宝钗就帮我取了这个名字。后来薛蟠喜欢香菱，就把她收为妾，所以就服侍了少爷，那么就跟姑娘无涉了，就跟宝钗没有关系了。那如今又有了奶奶，就说现在我是妾，你是大太太，所以你又是我的主控者，那越发不跟姑娘相干，就跟宝钗没有关系。我觉得这段话不太容易懂，大家会感觉到香菱觉得她的生命本来就在一个无主的状态，所以菱花菱叶是飘泊的，在水里面是飘来飘，是无根的。她自己五岁就被卖来卖去，所以她觉得生命属于谁，在哪里，叫什么名字，都不是她计较的。所以香菱的领悟不是知识的领悟，是生命经验的领悟。因为只有这样子长大的女孩子，她觉得有什么东西好那么计较，叫什么名字，谁对你好或者不好。好，我们记不记得她卖到薛家来的时候，她第一次认识黛玉跟宝钗的时候，有一段很动人的故事。就这些小女孩十几岁就忽然来了一个新的转学生，就说哎，你叫什么名字，你原来家在哪里，香菱都摇头说不知道。他说小时候大概记忆里面就是五岁，只要他想到他姓甄，他叫英莲，他就一直被打，打到他忘掉。就这个女孩子是被打到忘掉他自己原来的出身，所有的家人，因为骗子拐骗他要再卖，不能让他记得原来被拐骗的地方，所以凡是他讲到一点点跟旧家有关的东西，他全部一直被挨打被毒打，所以打到香菱忘掉所有前面的故事。所以现在他已经觉得他自己有什么好坚持的，因为你那个真正的生身父母姓什么，你原来的名字叫什么，你原来是哪里的人都没有了。我们很少有机会，我想在座大概没有一个朋友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说其实他什么都没有。所以我有一次在当兵的时候认识过一个老士官，他就跟我讲过，我就忽然想哎，他好像是香菱，虽然他那个时候四十几岁，一个老老的一个男人。他就说他小时候就是忽然被抓兵，就到了军队，然后因为军队有人逃兵，所以他就用了那个人的名字。那可是他觉得妈妈在乡下一直等他卖柴回去，他就觉得他又要逃兵，他又逃又被抓到，就抓到另外一个军队，他又换了另外一个名字，因为所有的军队铃响的时候要有一个名字。所以他就跟我说，那时候我是少尉，他说少尉你知道那名字真的不重要，这个名字是谁的名字他根本不知道。那这是我在凤山听到的故事。然后你忽然觉得我开始懂香菱了，就是香菱是一直被打到原来的家世全部要被遗忘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生命，他最后其实有一个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啊，他有一种苍凉，也有一种豁达，而这个苍凉跟豁达是其实有一点纠缠在一起。所以夏金桂当然不会懂这个，因为夏金桂会坚持他的夏家，有钱的富贵的夏家，会坚持他的桂花的香，所以他要排斥其他的所有的这个东西。 说姑娘是极明白的人，就是宝钗。他说宝钗很聪明，宝钗头脑很清楚，她不会因为这个事情跟你生气，好，这句话又完蛋了。所以你最好不要在一个人面前随便乱称赞一个人，因为夏金桂其实最恨的就是宝钗。我们讲到那个小姑的哲学，她的对手其实是要对抗宝钗，而她要改香菱的名字也是要对抗宝钗。可是香菱糊里糊涂，香菱觉得自己很柔软，可她不知道她这句话又触动了夏金桂，因为她在夏金桂面前竟然在赞美宝钗。她说宝钗是头脑很清楚很聪明的人，她不会计较这些东西的。可是你知道你赞美你的敌人的时候，赞美一个人的敌人的时候，他就开始痛苦了，啊，所以这些都是香菱非常天真的这些部分。好，夏金桂说：“那既然这样，香不如秋，那秋更妥当。”所以注意一下，秋是有一点贬义的意思啊，因为他觉得菱花是开在秋天，可是秋当然有一点残败的意思，那也有一点暗示秋菱真的要被他整死了，啊，就是要入秋了。他的生命曾经放过香味，释放过香味，是在宝钗他们的鼓励里释放了香味，可是现在他要进入到一个秋的这个季节。他说菱角菱花皆胜于秋，都是在秋天开花结果，岂不比香有来历吗？有没有发现他是在跟宝钗在比较，表示他更有学问更有知识，那百科全书读的比较多这样子。所以我想大家可以知道，我刚刚提到说知识是很容易让人自大的，可是知识如果变成生活的经验，它会让人谦虚。带着知识走到民间去的时候，常常会觉得知识的无用性，这个时候知识会重新有反省跟检讨。可是带着一些虚假的知识很容易自大，所以夏金桂跟香菱立刻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夏金桂就在这边要卖弄，我知道菱花菱叶都开在秋天，所以你的名字不应该叫香菱，应该叫秋菱，他要计较这个东西。你现在常常在知识的领域碰到这样的人，知识变成障碍，知识变成偏执，啊，知识变成卖弄跟自大，所以他就要改了。那香菱说好，就依奶奶这样吧。有没有发现香菱一步一步都是柔软，而且不是做出来的柔软，就是这个生命因为从小一直被打，以后他觉得生命没有什么不可以让步退让，那这个退让对他来讲只是他自己使他自己从一个悲哀的狭缝里面宽阔起来的东西，有点像退一步海阔天空，只是对他自己的处理。可对方不了解，对方一步一步紧逼香菱，一步一步的退让，你马上看到这两个人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比的关系。好，从此以后香菱的名字就改成了秋，下面加了淡淡的一句，宝钗也不在意。这句话很有趣啊，就是宝钗也不在意，作者干脆就不要讲这句话，可讲了这句话就表示宝钗当然知道夏金桂在干嘛，宝钗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会不知道。可是宝钗不在意是她根本不要去处理这个事，她的生命也有过她的追求，所以宝钗当然格跟夏金桂不一样，所以可以放到十二金钗里的格跟不放在十二金钗里的格大概是不太一样的，啊，或者说以曹雪芹来讲，他觉得很遗憾夏金桂是放不进格里面讨论的，因为不在那个格里可以讨论，就这个生命太自闭了，那一直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很悲剧的一个状况里，他也不了解说，哎，我这样子去改你用的字，你为什么不来跟我吵架，你为什么不来跟我抗议，为什么不来跟我辩驳。好，所以注意一下宝钗亦不在意这几个句子的精彩，啊，就是他也不在意，那这是宝钗更大的一个智慧。好，下面就讲到了薛蟠。我们一再提到说薛蟠跟夏金桂其实是非常相似的两个个体，都是父亲早逝，然后家里面一个老太太宠爱的不得了，被宠坏的一个男孩跟女孩，所以做了夫妻以后，薛蟠在《红楼梦》里面一直是一个有趣的角色。我一直讲到说他恐怕并不是所谓的坏，他在第九回就开始包养他的学弟，然后后来又抢香菱做妾，所有的行为都是证明我要的都可以到手，然后到手以后都幻灭，非常奇怪。他大概唯一能够留恋比较久的只有一个字，柳香菱，因为没有到手， 这样可以了解，就是因为他所有从小长大的过程里，所有要的东西都会到手上，可到手上他就丢掉，就开始拿另外一个东西。所以我们看到小孩子在玩玩具，一直抓新玩具的时候，你觉得蛮麻烦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发现一个在手上的东西停留久一点，或者跟他更长久的关系。所以这个习惯会延续到他以后跟人的关系上。所以很明显，你看他娶到夏金桂以后，好快的时间他就发现夏金桂陪嫁的丫头宝蟾轻浮可爱啊，这四个字用得真好。因为夏金桂是大家闺秀，大概比较难轻浮起来啊，就是她至少还是千金小姐，可是那个陪嫁丫头是可以轻浮可爱的，就是可以在综艺节目里面串来串去的那样的小孩。可是薛蟠也觉得哎很有趣，有一点肉感，有一点性感，他没有讲她美啊，轻浮可爱。可是我们知道性的追逐跟情感的追逐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性的追逐可以是一直是好奇的啊，是非常好奇不断去追逐特异性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看到薛蟠，当然从他的青少年时代，他这个部分一直被怂恿，因为他要新的东西他可以拿到手，所以他就说娶了金桂，他娶了夏金桂，可是看到金桂的丫头宝蟾有三分姿色，其实才三分哈，那至少也讲个七分吧，不圆满的话才三分。所以我觉得薛蟠真的蛮惨的，就是你看到他永远在捡那个奇怪的东西啊，三分姿色，举止轻浮可爱，其实这四个字真的很不好用啊，非常不好用。轻浮就是乱七八糟的那种，根本没有什么庄重的东西或者深沉的东西都没有的啊。可是我们现在也很担心，我们综艺节目里面真的轻浮可爱居多，然后三分姿色也居多，可是可以不断的在媒体里面各种样子出现啊，有时候觉得真的蛮难过的，可是也不晓得应该用什么方法去面对啊。就是因为我想我们总算对姿色应该有一个看法吧，就是真的看来看去也觉得四分都算不到，好像真的是三分。那可是他可以不断地去玩弄这些自己的样貌啊，不断地去用轻浮的方法去出现的时候，大概是让我们想到了薛蟠《红楼梦》里面跟宝蟾的这个关系。可是你注意到下面他为什么会想要得到宝蟾，因为宝蟾是夏金桂的陪嫁丫头，而夏金桂非常的凶悍，好，因为这样子所以勾引起薛蟠极大的兴趣。因为我们一再讲到心理学上，薛蟠对那个不太要得到的东西特别有兴趣，好，所以这个心理学你大概也要去看一下，就是怎么三分姿色他那么要，以他的家里的权势跟财富，他要有姿色的人太容易了，可是为什么连这个他都要？因为我相信这里面有一个阻隔，就是夏金桂在这里，夏金桂的阻隔使他觉得不太容易偷到，也有一点像我们前面看到的王熙凤的丈夫贾琏也是如此，就他连那个厨房的包儿都拉到床上去，那个大概二分姿色都不到的，可是他也很兴致冲冲，因为王熙凤管他管得非常严。所以我们大概也觉得这种男性的心理学其实有趣极了，就是你真的摆到那边他大概一点兴趣都没有，可是他就是偷情上的巨大的快乐。所以我以前看过费里尼有一个很有趣的电影，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那个男子总是在那个无能的状态，后来他发现了一个方法，就是他从那个他们住在好高的楼上的公寓，然后他就要从那个窗户爬出去，客厅的窗户爬出去，看到底下快要惧高症，快要晕眩，快要摔死，这样慢慢爬到他太太的卧房的时候，他忽然觉得好兴奋这样。我小时候看那个电影的时候我都不太懂，后来最近又看一次，我觉得哦，好棒啊，那个老导演他们对那个人性上的这讽刺啊，就是因为他是在偷情状态，他忽然扮演了不是那个丈夫的角色，他变成很难度很高的获得啊。我觉得那个当然其实是一个很幽默的一个喜剧片啊，可是蛮好玩的，你看的时候你就忽然觉得哎，这个老导演怎么用这样的方法去拍一个男性处理他自己身体上的无能的那个问题，因为大概觉得要恢复他的动物性的刺激。所以薛蟠在这里对这个三分姿色举止轻浮的宝蟾有了兴趣，就常常借故要茶要水，好，注意还没有发生什么事，就是说要喝茶要喝水要洗脸都是叫宝蟾，就是想接近， 啊，想接近，可是又知道夏金桂一直在偷看，在监视，所以特别有兴趣。好，所以我想这种部分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过，禁忌所在就是犯规所在。有时候很好玩，你把禁忌一拿掉，他也不想犯规了，因为没那么好玩。可是那个禁忌常常是引发犯规的一个重要的某一种原因啊。那故意的撩逗啊，撩逗就是故意逗他，故意挑拨他，故意去啊勾引他。那宝蟾虽易解释，他已经懂了。这个略懂风情的这种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她当然知道，可是怕金桂，有点怕这个小姐，不敢造次，常常在看夏金桂的眼色。那夏金桂也聪明得不得了，也发觉了，发觉她的丈夫已经在勾引身边的这个陪嫁丫头，注意一下才没有多久。好，可是你就看到夏金桂在香菱的面前是下不了手，因为香菱柔软。可是夏金桂现在发现有人竟然敢动到她的陪嫁丫头，她这个时候要爆发。可是她也有一点心机的人啊，她爆发的方法就很有趣，她就想说，我现在正要摆布香菱，因为她觉得香菱长得漂亮，那香菱变成她跟她丈夫之间的某一个障碍。有没有发现完全相反，香菱很高兴她丈夫薛蟠娶了夏金桂来，可是夏金桂就觉得有香菱在就是一个眼中钉，就想摆布香菱。那可是找不到借口，找不到借口，无处寻隙，原因是因为香菱太柔软，她根本找不到，你讲什么我都说好，你讲什么我都说好，你要改名字也好，你什么都说好的时候，他没有借口了，他没有打他骂他的借口跟去折磨他的借口。那结果现在发现说他的丈夫看上了宝蟾，那他想，好，我有一个计谋，我先把宝蟾给薛蟠，用宝蟾去斗香菱，这有一点像王熙凤前面的计谋，好，前面的计谋。那他就会跟香菱疏远，先摆布了第一号敌人，再慢慢去收拾第二号敌人啊，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在用政治的方法在分这个部分。所以其实我一再提到说，夏金桂的悲剧是第一个，他的自大，他没有办法容纳任何其他的人，接下来所有的人际关系只有一个东西，就是斗争，所以他当然不会快乐了，因为所有的人际关系接下来全部变成斗争，包括他跟他丈夫也变成一种斗争。可香菱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不是斗争性的，所以他们两个的生命各自会走向不同的路途。好，我们下面看一个小说的描绘，事件的描绘。好，薛蟠晚间微醺，薛蟠很少不微醺的，总是喝得醉醺醺的就跑回来了，就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纨绔子弟，不是赌就是嫖，要不然就是喝酒啊，永远就是喝得昏天黑地的，就他生命里面好像缺乏一个他自己追求的很清楚的什么东西。那他就叫宝蟾倒茶来吃啊，因为喝醉了所以需要解酒，可是不叫别人，就叫宝蟾。那薛蟠接碗的时候，那个茶碗端来的时候就故意捏他的手啊，我想这一招现在也很多人在用，反正就有机会接触了，他不接那个茶就捏宝蟾的手。那宝蟾就假装，注意，乔装躲闪，不是真的要躲闪，就是假装要躲闪，就连忙缩手，就两个人都没有接到那个碗，慌啷一声，茶碗就掉在地上。这是非常好的小说的写法，就一个事件把两个人的心事都写出来了，那一地一身都是茶。那薛蟠有一点不好意思，因为就被发现了，夏金桂一定看到了。那薛蟠就假装说，宝蟾你怎么没好好拿好杯子，没拿好。那宝蟾也要推说，姑爷你没有好好接啊！我们注意，姑爷都是新婚才叫姑爷的，刚刚结婚。所以夏金桂当然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掉到她的悲剧里，就刚刚结婚那个丈夫就已经这个样子了，所以根本没有情感。我们就觉得这个，记不记得薛蟠跟夏奶奶还相处的蛮好的，比较时间长一点，怎么这个妻子娶进来没有多久他就没兴趣了，然后就要去追逐另外一个人。那宝蟾说，姑爷你没有好好的接。好，夏金桂就冷笑说， 你们两个人的腔调都够使的了，别打量谁是傻子。意思说我看得一清二楚，你们两个在那边调情调来调去的，你别以为我是傻子，我都看出来了。那薛蟠就低头微笑不语，就因为被识破了，不好意思。宝钗就红了脸就出去了。所以这里面有一种奸情被识破的那种状态，所以这个三角关系被描写了。所以到晚上要睡觉的时候，金桂就故意的撵薛蟠别出去睡。这是夏金桂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明明在斗争，可他知道斗争方法非常复杂，欲擒故纵是斗争的一种方法，就是他要薛蟠独占薛蟠，可是他跟薛蟠说我今天晚上不要跟你睡，你出去吧，他就知道薛蟠很高兴，因为可以跟宝蟾去睡，因为他要陷害香菱。好，所以他就安排了一个计谋，说你省得了蟾牢似的，就他已经知道他在那边叫春已经叫得一塌糊涂了，所以你像那个馋猫一样的，我就把它给你了，你就去吃吧。表示他的大方，可是他的一个计谋，也是他斗争的一种方法。那薛蟠只是笑，夏金桂就跟他说你要做什么跟我说，别偷偷摸摸的不重用。好，这个是他开始钳制薛蟠的一个方法，因为薛蟠太笨，所以他的意思说你要做什么，你要什么东西，你要搞什么名堂，你都跟我讲，我帮你办。你现在喜欢宝蟾对不对，那我今天晚上不跟你睡，你就去跟宝蟾睡，我就给你。好，我们注意一下，薛蟠一直是被女人呵护的，被妈妈呵护，被夏奶奶呵护，所以现在夏金桂扮演了这个角色，反正你要什么我给你就是了，可是你如果不跟我讲，偷偷摸摸的你反而没用，我就来禁止你。所以薛蟠真的就相信，因为薛蟠没有大脑，所以他就笨笨的，他以后什么事就告诉夏金桂。从这一步开始，夏金桂整个把他掌控起来，掌控在手中。那薛蟠听了就仗着酒盖脸，因为反正喝醉酒了，也这个人也本来不是那么顾脸面的一个人，就跪在被子上。你可以看到新婚夫妻在新房洞房里，他就跪在被子上拉着金桂说好姐姐，注意好姐姐。有没有发现薛蟠在女人的面前常常扮演那个撒赖的小孩的角色，他的妈妈是如此，夏奶奶如此，现在是他的太太。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薛蟠跟女性之间的关系，他觉得女性都应该纵容他的，都是宠他的，都是放纵他去做胡闹的那个角色。所以现在他叫的好姐姐啊，我们今天大概也很少一个丈夫会跪在被子上跟太太说好姐姐这样，可是这个就是撒赖了啊，好姐姐，你把宝蟾赏了我啊，你让我跟他上床，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你要什么东西我就给你什么东西。我们看到他们玩的游戏，其实也就是薛蟠从小被宠大的那个游戏，就是我要一个玩具嘛，你就给我嘛，那你要什么其他东西我也给你，这样交换。那你要活人的脑子我也弄来给你啊，你没发现这就是没有什么大脑的人才会讲的话啊，你要活人的脑子我也弄来给你。那一方面表示说什么东西都要得到，你要什么东西我都做得到，另外一方面根本就是一个没有理性思考的一个东西啊，就是你要活人的脑子我也弄来给你。那夏金桂就笑着说这话好不通，你爱谁说明了你就收在房里啊，意思说我是一个太太我尊重你，你是一个男人，你要收谁做妾你就收在房里啊，丫头本来就可以收在房里做妾的，省得别人看着不雅。可这里面最有趣的就是，大概薛蟠最有趣的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偷情的快乐，就是还没有收在房里之前是丫头，是偷情，是瞒着太太偷情，可是如果收明媒正娶成为妾了，太太又没兴趣了，因为我们前面看到他所有的经历都是如此，他每一件事情大概都是碰到以后他就开始没有兴趣了，因为没有难度了，他要那个最难的东西。好，他说你不要这样偷偷摸摸的，省得别人看着不雅，那我要什么东西啊？夏金桂说我什么东西都有，我干嘛要跟你换什么交换。那薛蟠得了这个话高兴得不得了，就一直谢这个夏金桂，当天晚上取尽丈夫之道啊，努力的去奉承金桂啊，让这个新婚的妻子开心快乐，是心灵上的也是肉体上的。可是这句话当然从反面也可以讲到说，一个新婚的夫妻因为这样的事情他才努力的尽他丈夫之道，你也觉得蛮有趣的 就表示说新婚没有多久，大概薛蟠已经在闺房这件事情上好像都已经没有兴趣了，因为这个人太喜欢玩。那么过去在所有的玩乐当中，他都是在追求好奇，所以变成各种的新奇的追逐，而不是一个深情的部分。他刚好是宝玉的最对反，宝玉是一切的深情，他刚好是一个最不深情的一个状态。接力的奉承金贵，第二天也不出门，那只在家中跟这个夏金贵玩来玩去的，越发放大了胆。好，到中午以后，夏金贵就安排了他的计谋。夏金贵就故意走出去，让一个空给他们两个，就是薛蟠跟宝蟾啊，就是利用一个午后的午睡的时间，把房间空出来，他就走了。等下大家就看到这是一个计谋，因为他就知道这个时候薛蟠就会把宝蟾带进去，然后他要让他们两个在他的房间里面去发生关系。然后在最紧要的时候让香菱去撞破这件事，因为他跟香菱说我有一个手绢忘了拿，你帮我去拿。那香菱最近就常常被这个夏金贵指使来指使去的，就觉得怎么搞的，我怎么柔软都没有用，夏金贵好像都不喜欢他。那香菱的个性就是努力要让别人喜欢他的，努力让别人快乐，他觉得夏金贵怎么不快乐。所以夏金贵叫他去拿手绢，他高兴得不得了，三脚两步就冲进去要去拿手绢，就刚好撞到薛蟠跟宝蟾在床上，所以因此就害了这个香菱。所以我们看到夏金贵的心机城府之深啊，就是他在这里安排这些事情。可是宝蟾跟香菱其实都没有夏金贵这种心机。好，所以我们读一下这一段的文本啊，所以他让出空给薛蟠跟宝蟾。薛蟠就拉拉扯扯，宝蟾心里也知道八九，只知道哎，夏金贵走了，那一定是给他们机会可以办一点事情，那也就半推半就。正要入港啊，入港《红楼梦》用了好几次啊，你只要去看高雄港那个船怎么进去，你就知道入港什么意思啊。那夏金贵是有心等候的啊，等候了以后就在难分之际，就是当他的情欲到一定状况难分难解的时候，就叫小丫头舍儿过来啊。舍儿是一个穷苦的孤儿，那么就在夏金贵里面从小做粗活使唤的。那夏金贵说：“你去告诉秋玲啊。”所以他在这里避嫌，因为将来追踪起来，他怕这个计谋被曝光，所以他就叫小舍儿说：“你去告诉秋玲，到我的房子里把我的手绢取来，不要说是我说的。”好，你注意这里面。就等于借这个小舍儿去安排这件事情啊，所以这里面都叫做心机。可这个心机大概也是夏金贵在这种大家族里面才会有的东西，因为人际关系很复杂啊。那香菱他们当然不会懂这个，所以小舍儿听了以后就跑去找秋玲说：“林姑娘，奶奶的手绢忘在屋里了，你去取了来送上去好不好？”那秋玲因为金贵最近老是挫折她，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们知道这里面最有趣就是秋玲一直在想她自己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夏金贵不高兴，可她无法理解夏金贵的不高兴是因为她自己的不高兴。生命的不快乐有时候不一定是别人对她做了什么，是她自己处在一个自大的知识的偏执当中她的不快乐，所以她就觉得想要接力挽回啊。她想说哎，现在她叫我去拿一个手帕，如果我把这个事情做好了，那就表示说我没有什么芥蒂，我对他很好，一心一意要去照顾他，那夏金贵也许会回心转意对我会比较好。他不知道这是一个计谋，所以就跑到房子里去了，刚好碰到了薛蟠跟宝蟾推就之际，一头撞进去，自己羞得满面通红，转身回避不及，因为他已经看到。好，我们看到这一类的计谋其实在《红楼梦》也好，《金瓶梅》里面也都常见啊，就是一个女性的复杂心事的某一种计谋。那薛蟠 其实不太在乎，薛蟠觉得他什么人都可以拉到床上去做任何事情，因为他从小就是被宠大的一个男孩子，他根本不在乎。可宝钗就觉得很生气，因为宝钗在这里还是一个丫头的角色，如果他已经收为妾就比较没有关系，而他平常又老是表示说我不要跟你在一起，就是那个茶杯他就说是你没有接好，不是我没有接好，就是在那边假装的伪饰的时候刚好被撞破，就是你其实是高高兴兴跟人家上了床，所以他就面红耳赤，那怨恨不绝，就大叫说强奸利弊，说你要强奸我，这样就叫起来了。那这个时候薛蟠当然就生气，觉得好好的事情就被秋菱撞破，被他打散了。所以这是一个男人的糊涂，那么这种糊涂看不到这个计谋的本质，而且立刻就因为自己的情欲无处发泄，就把所有的怨怒就转到秋菱的身上，然后就赶出来打他骂他，用吐他痰，然后说死娼妇，你这会子跑来壮尸游魂。所以你看到秋菱是一个非常冤枉的一个状态，因为他完全不知道，而且是计谋里面陷害出去。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其实曹雪芹不太写本性的恶，可是他会写到某一种无知的恶。那我觉得无知的恶跟本性的恶的不同在于，薛蟠如果聪明一点，不容易掉到这么恶的状况。后来薛蟠会无缘无故就打秋菱，拿起门扇就这样打，那是因为他在整个的无知的那个状况，因为他总把秋菱作为他现在影响他不快乐的一个原因，他看不到背后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智仁勇三个字，为什么智要排在第一个？因为智慧恐怕还是最重要的部分，因为没有这个部分，仁跟勇都很危险。其实薛蟠有他绝对有他善良的部分，他有时候对人有不仁啊，或者帮助别人，可是因为那个智力的部分完全没有成长啊，所以他在事情的判断上的无知性使他掉在一个恶。所以我这个部分是特别希望大家看到，等一下他对秋菱的态度其实是一种无知之恶，因为就是心里面的那个怨恨的部分。好，薛蟠骂了秋菱，打了秋菱，又跑回来找宝钗，觉得还可以再继续办事，宝钗已经跑得没有踪迹了，所以他更气，在那边又在骂秋菱，觉得好好的一个事。就是我们注意一下，我们回到心理学的本质，这个小孩子要不到手的东西是他最恨旁边的人干扰了他，因为就是一个玩具，我没有要到手，所以他所有迁怒都迁在身边的这些人身上。所以我会觉得，今天如果我们发现身边有孩子像薛蟠，其实早一点给他的转换的方法，恐怕是让他早一点学习到一个东西要不到手的过程，怎么去练习失落感，怎么去练习怅惘，怎么练习伤感，怎么练习失败，其实是重要的事，不然有一天他就什么东西都要。好，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不是他本性的恶，我还是认为是一个无知之恶，因为只要他要什么你一直给他的时候，他一定是这个惯性啊，一定是这样的惯性。所以到他恨秋菱之后，晚上洗澡的时候，秋菱帮他放洗澡水，然后稍微烫了一点点，其实大概跟平常也差不多，可是他就觉得秋菱有意要害他，就从洗澡盆里面跳起来，衣服也没穿，你看到赤条金光赶着秋菱踢打了两下。那你有没有发现这个薛蟠这个无知之恶真的是把自己也整得很惨。所以作者写这个部分写的那个形容非常精彩，就是我们大概要打人，我们也把衣服穿好，赤条金光就追着就打出来了。而且我们知道那个洗澡水是秋菱一定自己先试过的，秋菱绝对不会说这个水都不试它的温度就让它洗澡的，所以烫不烫其实变成了一个偏见跟主观，因为白天的那个不快乐的事积在心里面，就觉得水烫，随便找一个借口就要打秋菱，所以秋菱后来一直掉在这个悲惨的这个状态。那么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秋菱如何被折磨，然后薛姨妈气到最后要把她卖掉，宝钗怎么样去维护了她，以及到八十回最后出来一个很奇怪的荒谬的故事，出来一个医生叫做王一贴，卖一种膏药，这膏药什么病都可以治，任何病只要贴了这膏药都会好。然后这个宝玉就问他说可不可以治疗女性的嫉妒，叫疗妒汤，然后最近刚在台北吃过疗妒汤这个药，那你就会发现竟然有一个餐厅把疗妒汤做出来了，然后 好多人跑去喝，我就觉得很好笑啊。等一下大家看看疗肚汤是一个什么样的药方。好，谢谢。